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依然要对两位听众朋友说声抱歉，他们是秋水伊人和高福林弟兄，你们曾来信询问一首结尾曲的歌名，那我们在回信的时候漏掉了给你们的回复。那今天呢，我们会在结尾的时候放这首歌曲给您听，它的名字叫做《感谢你爱，永相随》，由高原弟兄演唱，收录在由雅各谷音乐施工制作的专辑《不止息的赞美》当中。在我们回复邮件的时候有很多的迟延和耽误，请您原谅。下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的亲情儿童房，我是娟子。那很高兴啊，我们今天继续呢，在快乐教养实践77招当中呢，我们来学习功课。我相信呢，这么长时间的学习里面啊，对于父母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要有信心，要有耐心，当中呢，如果做错了的话呢，我们还要恳请孩子原谅我们做错了。所以要给敢于承认错误的父母点个赞，因为坦诚认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品格。
快乐教养实践77招。
如果自己做错了，就勇于到孩子面前承认错误，不再犯错，并且忘掉它。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25招，坦诚认错。当代父母啊，用言语啊去向孩子表达爱意，那已经不再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了。但是作为父母，当自己做错了或者是发错脾气了，勇于向孩子认错的却还是为数不多。作为父母，我们如果真的可以向孩子开口说三个字，那就是我错了，那么这样的坦白啊，一定可以建立起亲子间的互相信任与亲密关系。因为我们父母就是在借着我们自己的亲身示范来告诉孩子我们该如何认错。认错也是可以训练和学习的哦。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坦诚认错。我相信每个做父母的，我们都有情绪失控的时候哈。面对孩子的很多的无厘头啊，或者说他们的一些的离经叛道啊，不太一样的思维方式啊，我们有的时候都会受他们的影响，会有生气发怒的时候。那既然是发怒了，会不会带出情绪化的鲁莽的反应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啊，不经大脑的反应脱口而出的话。 在某种情况之下说了不该说的话，甚至或者做出了不该做的事情，类似于这样的情形。那如果有的话，我们做家长的就要快快的悔改了，因为我们得时刻记着，我们就是孩子的标兵模范，所以他看到我们不道歉，那他也不会学习道歉的。如果他看到我们哎做错了，发错脾气了，或者说我刚才就为我刚才发脾气说了不该说的话而道歉了，孩子从我们身上学到的是难能可贵的悔改和道歉。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四个要点哈，就是关于承认错误的认错的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就是承认错误。对，做错了嘛，我们就勇敢的担当，勇敢的承认。而且我们要跟孩子讲，当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做错了，你能原谅我吗？这个时候啊，我们的父母一定要知道，我们就是孩子的榜样，我们所说的话就是孩子将来可能会对我们或者对他人说的话。所以认错不只是我们要向孩子认错，我们还要教导他们认错。我们就要教导孩子和我们说同样的话。如果有一天当他们在什么什么的时候做错了，那么他也知道自己错了，他也会来向我们请求原谅。好，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认错的要点，那当然就是不再犯错了，就是我们要停止继续做错误的事情，并且改变我们错误的行为和态度。诚心诚意的认错的结果，当然就是要改变我们的言行，停止做错的事情。那我们不能说今天我向孩子道歉了，明天我又继续冲他发火发脾气乱讲话，这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第二个认错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呢，就是要向孩子保证我们不再犯错。而且我们也要教导孩子去明白，所谓真正的悔改，真正的认错啊，就是要停止继续做错误的事情。第三个认错的要点就是忘掉它。不论我们或者孩子，都没有权利再提出以前已经坦白过、已经获得原谅的那些的错误。就是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过去的失败并不能代表我将来也是一个失败者。所以让孩子不要揪着曾经犯过的错不放，我们也不要揪着孩子曾经犯过的错不放，不要再把它一而再再而三地拿出来控诉孩子，或者是谴责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忘记它，同时也应该教导孩子忘记它，让他们放开过去的失败和错误，也忘掉我们的失败和错误。我真的不喜欢有的人翻来覆去翻那些陈年的旧账，说你曾经哪里哪里做得不够好，你曾经怎么怎么怎么样。哎呀，我真的很不喜欢哈。而且我也相信没有人喜欢别人天天揪着自己的小辫子不放。所以我们不但呢要忘掉自己的失败和错误，同时也要忘掉别人的失败和错误。第四个认错的要点，那就是要记得。要记得什么呢？要记得原谅并不是任我们自由选择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选择原谅或者是不原谅。我听过有人这么说，我这个时候选择原谅他， 或者说我就是不想原谅他，那这是一个选择性的态度，就是说我在选择我要不要原谅这个人。可是呢，要记得真正的坦诚认错是我们要记得我们一定要原谅别人，因为你想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别人，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啊。就是说你希望你做错事的时候别人原谅你吗？我们都希望，哎呀，我做错事了，最好所有人天下人都能够原谅我，让我可以重新开始。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原谅那些做错事情的人呢？甚至包括一些对我们做错过事情，对我们进行过伤害的人呢？请求孩子的原谅，可以帮助他们成为懂得原谅他人的人。我觉得这是在认错当中最最难做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原谅别人。在我的生活中呢，有两位好朋友，这两位好朋友呢都有一点小脾气，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如果要是发生一些意见上的不统一哈，或者说产生一些矛盾和分歧的时候呢，是比较困难复合的，就是他们两个人需要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够重新的言归于好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在他们这个相处的过程里面呀，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看的时候啊，觉得非常的有趣啊。就是一个人呢觉得另外一个人他的说话的方式和态度对自己造成了伤害，所以呢他就盼望那个人可以向自己来承认错误，来道歉哈。其实呢他心里的那个气呢已经消了，只是呢他在等待别人来向他道歉，那他就可以自然而然大方的去原谅别人了哈。那另外一个人呢就也很有趣，他呢并不觉得自己的态度啊，自己的语气啊，或者说说话的方式伤害到了对方，所以他就认为自己没必要道歉，不需要道歉。他说，为什么我要为了获得他的原谅而要向他道歉呢？这话听上去似乎也没什么错，但是呢我总是觉得圣经当中的话说得更好，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很多的时候不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是为了对方的好处。为了对方的好处承认错误，为了对方的好处不再犯错，为了对方的好处忘掉错误，为了对方的好处要记得原谅。好的，认错呢我们是学完了，但是能不能做出来就看您的了，也看您能不能把这重要的美德交到您孩子的手里了。在孩子的世界里面，不但要教会他们主动的坦诚的去认错，更要教给他们学习做正确的决定，这就是我们下一集当中所要学习的内容了。我相信这对于我们父母来说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就是如何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做正确决定。好，就把这时间留到下一集当中和您来继续的分享。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亲亲儿童房，娟子和您暂时道别。
在圣经箴言书第22:6中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拥有丰盛的生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西安果牧师。我们从今天开始要把路加福音读完，要认识耶稣基督的生平，神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情，他的死，他的复活对我们有什么意思。我们看1:1-4。提厄费勒大人呢、有好些人提笔作书，书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们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就提到有一些学者，他们就怀疑耶稣基督这个人的历史性。他们就问，当时绝大部分关于耶稣的记载都是出于基督徒之手，基督徒以外的记载不多，基督徒当然就把耶稣说得很厉害了，没有其他的证据的话，我们怎么可以相信基督徒所说的耶稣是真的呢？所以呢，他们就怀疑耶稣是否存在过，也是一个疑问呐。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听到这个事情，不要觉得很惊讶，因为怀疑耶稣的真实性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几百年以前，也有很多不信的这个所谓学者，他们种种的理论来攻击，怀疑耶稣的存在。一个理论起来又倒下去，到今天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都是旧的理论的翻版。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一下，当时在2000年以前，罗马帝国记载的事情，能够进入官方的一些记载的文献的人是谁？从中国历史的经历，我们可以知道，能够进入历史的记载，一定是当时社会、国家、政治方面有影响力的人，大人物才可以进入官方的文献，才可以有机会留下来。其他文件的事情往往淹没在历史的尘埃当中了。当时在2000多年以前记载的纸啊、工具啊很缺乏，能够记载的一定是当时社会皇帝啊、省长啊、元帅啊等等事情。耶稣是什么人呢？当时耶稣是个非常普通的人，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是个罪犯，不可能有什么官方的记载，也不可能有什么当时其他基督徒以外的这个记载。除了基督徒以外，其他人根本对耶稣没有什么兴趣。直到基督教这个运动已经兴起来了，成为社会的影响力，当时的人才关心，哦，有一群人成为基督徒的，他们所信的耶稣啊，才留意这个人，不然的话呢，根本对耶稣没有兴趣。所以 除了基督徒以外没有其他教外的那个材料，这个是正常的。作为一个对历史研究严谨的人，就应该说好了，这个是事实，我们应该要问这个问题。当时关于耶稣的记载出自教会，教会的那些人，基督徒等等，他们的可信性高吗？还是低？这好像法庭一样，我们要传召一个证人，这个证人的可信性如何？看他的性格，看他平常的行事为人等等。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要看他提供的证供啊，是否前后矛盾，是否有一致性。初期的教会不是邪恶的人，也不是骗人诡诈的人。初期的教会当时是一群非常正直诚实的人，甚至他们愿意为他们的信仰死殉道。这群人呢，不是普通的人，乃是真实他们认为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的死复活是真实的，才会为这个耶稣死的。所以当时的基督徒啊，作为一个证人的来看呢，他们的证功可信性就高了。另外呢，新约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记载也不是一般，有好多的，正如当时路加说，有好些人提笔作书，书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不是一卷福音，还有马太、马可，还有路加。而且呢，当时书成的时间基本上是第一代跟第二代中间，还有好多见证的人，假如他们乱说的话呢，当时那些见证人就会起来说你说错了。他们不是一根血，你知道吗？当时他们写的时间是在教会传的，当时教会当中犹太的教会、外邦的教会，有人见过耶稣、听过耶稣讲道的吗？而且呢，整个福音书当中这个群体经过了一百两百年以后呢，我们看到有一个一致性的关于耶稣基督的记载，不是随便编出来的。各位弟兄姐妹，路加说得很好啊，他说是照传道的人从起说亲眼看见就传给我们的，有见证人，第一代的见证人传过来，传到路加是第二代的见证人。然后呢，当时路加自己说，这些事我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那些书关于耶稣的记载，他们是有见证人，而且有好多人，好像路加、马太、马可也不是随便写的，他们是经过详细的考察。路加是个医生，是对细节很看重的人，医生不能粗心大意，不然的话那病人就死了。医生的训练是对事情细节很看重，所以路加福音我们看到关于人呢、时间呢、地点呢，有很详细的记载。路加的目的就告诉我们，他有研究考察，他听了见证人，是要告诉提尔菲勒。提尔菲勒这个名字呢，可以翻成爱神或者是神的爱。这个人呢，不是基督徒，也是慕道的人，他告诉他是要使你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路加要记载耶稣基督的事情，他目的呢，就是让那个提尔菲勒，而且让所有读路加福音的人都知道关于耶稣的事情是确实的。他的材料，他的证供是合理的，是真实的。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种主义、一个理念，不是一个冥想，不是个哲学的理论，也不是一个神秘的感觉经历，乃是建立在事实，一个是真正发生的事实当中。旧约当中，神在以色列人当中行了大事，领他们出埃及啊，是个历史发生的事情。在新约当中，我们知道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完成了大事， 耶稣基督的生死复活都是实实在在的证明了神是真实的神，他在我们当中行的奇事。我们的信仰不是单单主观的经历，乃是建立在神在历史当中客观确实的工作之上。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用一个开放的心，各位朋友，让我们打开我们的思维，好好的去聆听路加介绍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人，怎么样一位神的儿子吧。愿上帝带领我们。
我们感谢谢安国牧师今天把路加福音1章1到4节短短的这四节经文带给我们，让我们在这当中看到了这一卷书所介绍的内容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实，是不容争辩的。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借着路加这一位外邦的作者，从他的眼光来向我们介绍这一位上帝的儿子怎样的来到了世间，为着世人的罪受死埋葬，降在阴间，3天以后又从死里复活，升上了高天，坐在了父神的右边，这样一个神自己计划且差了他的独生子来完成的救恩，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知道路加是一个医生，医生的责任，医生的工作真的是谨慎细致小心的，因此路加在路加福音书当中所记载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经过严格的考证，这是他在成书之前的这4句话里边都是向我们清楚显明的。当然亲爱的朋友们，你是不是可以带着一个质疑，带着一个探究的心理去来和我们一起学习聆听路加福音这卷书呢？我想当然是可以的。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向神祷告，我们求圣灵在我们的里边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明白神借着路加福音这一卷书要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怎样的恩言，好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在这当中能够学习领受他慈爱丰盛的恩典。愿上帝祝福大家。
当我徘徊在十字街头，当我彷徨在人生路口，四处张望也没有方向，觉得明天也没有指望，当我听见有声音对我说，孩子别怕，有我与你同行，我是你知心的良伴，我是你性命的保障，你伸出钉痕的手抚摸着我的伤口，你话语暖我心灵，我全人全地